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也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玛利亚·马达勒纳站在坟墓外边痛哭。她痛哭的时候，就俯身向坟墓里面窥看，看见有两位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安放过耶稣遗体的地方，一位在头部，一位在脚部。那两位天使对他说：“女人，你哭什么？”他答说：“有人把我主搬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说了这话，就向后转身，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耶稣向他说：“女人，你哭什么？你找谁？”他以为是园丁，就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搬走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去取回他来。”耶稣给他说：“玛利亚。”他便转身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布尼，就是说师父。”耶稣跟他说：“你别拉住我不放，因为我还没有升到我父那里。你到我兄弟那里去，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去，升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玛利亚·马达勒纳就去告诉门徒说：“我看见了主，并报告了耶稣对他所说的那些话。”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昨天跟各位讲了，我们希望这个复活期啊，尽量跟各位分享关于这个中途大事录我们所读到的初期教会在耶稣复活后教会的发展，当然是路加这位作者他的作品，依靠的是教会在他之前慢慢的传下来的传统。昨天也跟大家说，我们读这个教宗的文件教我们怎么读圣经嘛，要这个神圣的阅读，这个 Lectio Divina 讲了五个步骤，包含最后的行动。那我也跟各位提醒了，就是这个应该是对圣经的整体脉络比较熟，否则的话只看一段圣经其实蛮危险的。那么今天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弥撒的经本，那过去大概一般的人读经都是靠弥撒经本，今天可能还是非常多，我想绝大多数人读经是靠弥撒经本的，真正看圣经的人可能比读弥撒经本少得多了。我们今天听见的是一开始这个我们的弥撒经本的那个编写或选编排，他说伯多禄对犹太人说，那我们大概就马上有个印象，犹太人跟伯多禄是不同的人啊，是两边的人，这些人听了他的话感到心痛刺心，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样的二分法是在很多的新约的作品里面啊，那么就慢慢的给人产生这些印象。若望福音也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写法，但他有他们当时的生活的情境。不，今天这段经文其实蛮有趣，我们知道是接续昨天的经文嘛，是圣神降临之后伯多禄第一篇演讲。我们今天一开始说了五旬节那天，好，回到第二章第一节，本来是开始没有错，然后说伯多禄对犹太人说，我们昨天其实已经听过了这个演讲的前半段，我们今天是结局。那么前面的一开始伯多禄怎么说的呢？圣经这么写的，伯多禄跟十一位宗徒站起来高声向他们说，犹太人和所有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请你们听。这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伯多禄他的同伴们兄弟们门徒们耶稣们全是犹太人。我们知道后来这个二分法到极致以后呢，就把犹太人看成一个被天主诅咒的民族，最后我们知道最大的悲剧 当然就是纳粹党希特勒所造成的屠杀犹太人了。就是一不小心呢，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困境，因为你只依靠着这一个短短的一篇经文的话，那今天是一个我们教会弥撒经文的编排者，我认为是一个小小的失误了，还没有把它完成。前面说的时间是对的，让我们想起昨天读经在五旬节，但今天接着是讲话对象，那么就不是完全跟经文吻合。所以伯多禄宣讲其实是说一切人，用犹太人跟当时在耶路撒冷那当然非常多不是犹太人的民族也在场，所以基本上不会有这么强烈的二分法。这是第一个我们跟大家提醒的，读经呢真的要读圣经全部。我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厌其烦，各位听过非常多次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哎呀，这样讲有没有用？我其实我怀疑我自己这样讲有没有用啊，对不对？各位还记得我星期天弥撒问的问题吗？我说读经一的主日有什么差别，对不对？跟那在场的没有人反应嘛，我当然有一点点觉得正常啊。不过呢，我昨天收到一个讯息，一个朋友从国外给我讯息，他说神父，如果我在场，我说我知道，我说非常好，我就是靠你鼓励我继续讲，我觉得需要讲的东西。就是有人会听进去的，他一直在注意到礼仪上的那些每一个细节，那这个慢慢就会能够进到我们那个教会的整个的丰富的信仰传统啊。好，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伯多禄讲完了以后他说什么，说天主把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我们很熟悉的。那还不够如此，他说还怎么样，使他怎么成为主，成为墨西亚，就立定他为主，为墨西亚。好，那这个当然是耶稣在世上的生活已经展现了，但是呢，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跟他生活的人，绝大部分人不接受。那很多群众他们可能希望是，但当看见宗教领袖们决定要把耶稣杀害的时候，他们都放弃这个想法了，就结束了。那现在呢，耶稣的复活还不是完全的天主的行动，天主还他说不都是说天主还立他为主，立他为墨西亚。那你问他主跟墨西亚什么意思，墨西亚是拯救者吗？主是什么？相对于奴仆，那一定有个相对性。耶稣是谁的主？耶稣是谁的墨西亚？当然不是天主的嘛，天主不用被拯救，就很清楚。耶稣死亡跟复活，他一直没有离开他愿意拯救的人。所以天主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事件上面，至少让伯多禄宣讲的对象，让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要去明白，我应该相信耶稣的生命一直继续着，在天主的面前一直继续，跟人一直没有任何的隔离。不论我是不是体验得到，或者不论我是不是相信，从天主从这个信仰的事实来看，耶稣基督是主，一切人的主，是墨西亚，是要拯救一切人的墨西亚。那现在差别是我要不要接受而已。当然这些当场的听众就觉得难以抗拒，是吧？而且圣神也临在那个当时，就大受感动。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该做什么？他们感到什么？觉得自己就错了。那么很简单，不如说第一个悔改。那这是什么悔改呢？就是不仅仅是伦理跟道德了，不仅仅是罪恶，而是相信他们过去对于天主的认识是不够的。我不要说错了啊，是不够的。他们现在明白了，天主还真的派遣他的独生子来拯救人。所以悔改是一个最根本的行动，是回归到天主，重新认识天主，或者说更深入的认识，更深入的认识天主。我们大概这份努力是差得非常远。我们常常会强调自己领了洗，或领洗好几代的教友，那你真的问自己，对天主认识多少？ 对天主教人当然不是说我们认识他的一个本质啊或知识，其实我整个人对于天主的皈依，我是不是能够意识到天主永远是深不可测，我们在生命的体验当中可以慢慢的经验，透过学习，透过信仰生活要越来越深。如果我以为我掌握了天主，那就完全弄坏了，就弄灵了啊。我应该明白的，天主对我一直有更深的更高的召教，他要给我的远超过，用圣经的话，保罗的话，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这是个无止境的路，这是悔改。悔改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然后呢，那怎么开始呢？受洗，承认自己啊，承认自己需要这一个真正的彻底的救援，需要自己。那所以这个我们发现，当天主把耶稣从死亡中复活的时候，也就在耶稣身上，天主把一切人啊从死亡当中高举拯救。我们大概常常觉得自己活得不怎么开心，不怎么快乐，甚至于被人作践，被人践踏。但在天主前，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抬起头，挺起身的，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让我们看见天主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求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信仰，让我们在经过了那么久的圣喜所带来的新生命之后，还能够继续的不断的前进，不断的深入天主帮我们准备的宽广高深的救恩。